你好，欢迎收听。今天咱们来聊一个，可以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
是的。
就是给企业减税，到底能不能刺激他们去花钱投资？
没错，这个话题每次一辩论都能吵翻天。
对，不过这次呢，你给我们的资料是两份很有分量的经济学研究报告，他们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视角。
对，他们是把历史上几次重大的税制改革看成了一场自然实验。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顺着这个思路，看看能不能从一堆看起来乱糟糟的经济数据里找到一个清晰的答案。
是的，而且要理解这个方法为什么这么巧妙，你得先知道为什么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十年里把经济学家们折磨得够呛。
哦，
理论上，你看经济学模型都说，你给企业减税，投资就会增加。
听起来很简单直接。
对，蹲1+1=2似的，但一回到真实世界的数据里，你就会发现这种关系弱得可怜，有时候甚至完全找不到。
这就很奇怪了。
是的，所以这就搞出了一个很尴尬的谜题，叫调整成本之谜。
等一下，调整成本，这听起来像个专业术语。
它其实就是指企业为了增加新投资付出的那些额外代价，比方说你要做规划吧，要安装吧，还要培训员工。
我明白了。
尴尬的地方就在于，过去的研究因为算出来税收政策的影响特别小，为了让模型能自圆其说，就只能倒推出一个结论：企业每增加1块钱的投资，就得花上，你猜多少？1到5块钱的调整成本。
1块钱的投资，5块钱的成本，这听起来也太离谱了，
是吧？
装一台新机器的折腾成本，怎么可能比机器本身还贵5倍？这不像是现实世界里面会发生的事儿啊！
你的这个怀疑非常到位，这是整个研究的出发点。
所以大家普遍觉得这个数字不靠谱。
对，大家普遍觉得这个数字不合情合理，但又一直找不到问题到底出在哪儿。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份研究，就是想看看，换个自然实验的视角，能不能拨开这层迷雾，找到那个大家找了几十年却一直没找到的清晰信号。
好，那咱们先把这个问题拆开来看看。报告里提到了两种经典的投资模型，资本使用者成本和脱贫 Q 值。你能不能用大白话给我们解释一下？
当然，你可以把资本使用者成本想象成你开公司为了拥有一台机器每年要付的那个年租金。
哦，年租金。
对，这个租金里不光是机器本身的折旧，还包括你买机器借钱的利息等等这些。那政府如果给你一个投资税收抵免，就等于直接帮你付了一部分年租金，你的成本自然就低了。
明白了，就是用机器的成本降低了。那脱贫 Q 值呢？
脱贫 Q 值更直接，它就比较两个数。
哪两个？
一个是你公司在股票市场上的总价值，另一个是把你公司所有的家当、厂房、机器、办公楼全都按现在的价格重买一遍，需要花多少钱？
哦，市值除以重置成本。
对，就是这个 Q 值。你想想，如果 Q 值大于一，说明什么？
说明市场觉得我这些家当比他们本身的价值更值钱，能创造出更大的回报。
完全正确。那你作为老板，最理性的选择就是赶紧多买新设备，多建新厂房，因为市场给你的估值高啊。
对。
而减税，尤其是降低公司所得税，会提高大家对你公司未来利润的预期，股价一涨 ，Q 值自然就上去了。
哦，我明白了。
所以你看，不管是从降低年租金，还是抬高 Q 值的角度，理论上减税都应该刺激投资，逻辑上严丝合缝。
逻辑没问题，但一到实践就出问题。刚刚你也说了，过去的研究发现效果很弱，这是为什么呢？
问题就出在经济学家们过去用的那个标准分析工具，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通用相机，比如我们常说的普通小二乘法，也就是 OLS。它会拍下所有年份的数据，然后试图在照片上画一条最合适的直线来代表税收和投资的关系。但问题是，这张照片里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了。
怎么个乱法？
首先是最大的一个干扰，叫内生性问题。
内生性。
对，你想，政府通常在什么时候才最想减税刺激经济？
经济最差，企业最不愿意投资的时候。
没错，这就导致在数据张照片上，我们总看到减税和低投资手拉手一起出现。 你要是不仔细分辨，直接画一条线，那结论不就是减税没用，甚至有害吗？
因果关系完全搞反了。
我懂了，就好像你发现消防车老是出现在火灾现场，然后得出结论说消防车是纵火犯。
哈哈，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比喻非常经典。另外一个大问题是测量误差。
测量误差？
是的，投资这事儿本质上是赌未来，对吧？它取决于老板们对未来几年公司能不能赚钱的预期，但这个预期是个很主观的东西，你怎么用数据去精确测量，很难。
确实，而脱贫 Q 值虽然用了股价，看似客观，但金融市场本身噪音太多了。
这我可太有体会了，有时候一家公司就因为换了个新 logo， 或者老板发了条莫名其妙的推文，股价都能上蹿下跳半天。
是的，
这跟他明年到底要建几座新工厂可能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对，所以当搞反的因果和这种测量噪音混在一起，你用那个通用相机拍出来的照片自然就是一片模糊。你硬要从这片模糊里找关系，那算出来的税收影响就微乎其微，最后只能无奈地得出那个调整成本高得离谱的怪结论。
我明白了，所以看所有年份的数据就像在大雾里开车，信号太弱，根本看不清路。那这个自然实验的方法就等于专挑那几个大雾散去的时刻去看路况。
说得太对了。
他们具体是怎么操作的呢？
作者们想，既然把所有年份混在一起分析不行，那我们就只看几个特殊的时间点。就是那些发生了重大的，几乎是突发性的全国税制改革的年份。这些改革就像一次清晰的可度量的冲击，一下子打在整个经济系统上，
像做实验一样。
对，在美国他们就锁定了四次这样的改革，1962年、1971年、1981年和1986年。
这个方法听起来很聪明，但会不会有点太巧了？我们怎么能确定在税改那一年影响投资的就一定是税收政策本身，而不是当时恰好发生的其他经济事件呢？
问到点子上了。
比如说，会不会刚好那年利率也变了，或者爆发了石油危机，研究要怎么排除这种可能性？
这正是这个研究方法最精妙的地方。他们用的不是国家层面的宏观数据，而是成千上万家公司的微观面板数据。
哦，公司层面的。
对，这就让他们能做一个非常漂亮的横向比较。你想，在同一次税改中，虽然所有公司都面对同样的宏观环境，但政策对不同公司的药效是不一样的。
哦，我好像有点明白了。比如说，一家是重资产的制造业工厂，有很多机器设备。另一家是轻资产的互联网公司，可能最值钱的就是代码和专利。
完全正确。举个例子，假设1981年的税改出台了一项专门针对工业设备的超强投资税收抵免。那么对于那家制造业工厂来说，这简直是天降大礼，它的资本使用者成本会大幅下降。
对。
但对于那家互联网公司或者一家主要资产是办公楼的商业地产公司来说，这项政策可能就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关系。
这样一来，研究者就可以在同一年里比较这两类公司投资行为的变化差异。
我懂了，所以他们不是在比较税改前和税改后，而是在税改的同一年里比较那些受到政策精准打击的公司，
对，
和那些基本没感觉的公司，因为他们处在完全一样的经济大环境里。所以如果前者的投资增速明显高于后者，那这个差异就很有可能是税改本身造成的。
Bingo， 就是这个逻辑。他们关注的是税改给一家公司带来的预期之外的税负变化和它预期之外的投资变化，这两者之间是不是同步的。通过这种方式就把税收政策的纯粹影响从各种经济噪音里给剥离了出来。
听起来非常干净。
是的，报告里有好几张图表，非常直观。在每一次改革的年份，图上都清晰地显示出那些从税改中获益最多的资产类型，也就是年租金意外下降最多的。
他们的投资额也出现了最大的意外增长。
完全正确，一条非常漂亮的负相关直线。这个信号在过去几十年的研究里从来没有这么干净利落地出现过。
那么最重要的结果来了，这个新方法到底发现了什么？是不是真的颠覆了过去的看法？
可以说结果非常惊人。研究人员首先还是用他们的方法去跑了一遍那些没有重大税改的普通年份作为控制组。你猜结果怎么着？
我猜跟以前的研究一样，啥也看不出来。
完全正确。在那些平静的年份里，税收和投资的关系依然是一团迷雾，非常微弱。但真正激动人心的是在那几次重大税改之后的实验组年份里。
怎么样？
在这些年份，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强劲，而且在统计上极其显著。他们计算出的关键系数，也就是衡量税收对投资影响有多大的那个数字，比传统研究得出的结果整整大出了一个数量级。
哇，一个数量级，那就是大了10倍左右。这个发现简直是颠覆性的。
是的，
这等于说，以前大家一直在用一把坏了的尺子去量东西，难怪怎么量都量不准。
是的，所以这不仅仅是找到了一个新数据，这简直是为整个传统经济学理论，比如托宾 Q 值，做了一次平反。
哦，
几十年来大家都以为是模型本身有问题，结果现在发现很可能是我们用来观察的显微镜有问题，一直没找对观察的时机和角度。
那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个离谱的调整成本呢？这个新发现能解释它吗？
当然能。根据这个放大了10倍的影响力重新计算，企业每增加1美元的投资，相关的调整成本大约只需要5到12美分。
这个数字听起来就合理多了。
是吗？而且这个发现在美国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税改中都得到了反复验证。
这么稳健？
对，他们甚至还测试了把现金流，也就是公司自己手头有多少钱这个因素加进去会不会影响结果。结果发现税收的影响依然非常稳固，不受影响。
等于说不管公司是穷是富，该有的反应还是会有。
对，更有说服力的是，为了证明这不只是美国的特有现象，作者们把同样的方法搬到了另外14个发达国家的数据上。
还有国际证据？
是的，包括日本、德国、英国这些主要经济体，结果发现了完全一样的模式。
也是一样的？
完全一样，只要你用老方法把所有年份的数据混在一起分析，结果就很弱。可一旦你把镜头拉近，只聚焦于每个国家自己历史上的那几次重大税改，企业投资的强烈反应就立刻浮现出来。
哇！
而且反应的强度和在美国观察到的情况惊人的一致。
所以这次深入探讨最重要的结论呼之欲出了，税收政策确实对企业的投资行为有显著的而且是可观的影响。
是的，这篇研究可以说是提供了迄今为止最清晰的证据。
有具体的数字吗？
有，作者甚至给出了一个非常具体的估算。对于设备投资来说，由税收政策导致的使用者成本，也就是我们说的年租金，每降低10个百分点，相关的设备投资就会增加大约6.6个百分点。
这是一个相当有分量的数字，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很有参考价值。
确实。
但这马上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既然只有在重大改革时才能观测到这么强的反应，那这会不会意味着企业其实很迟钝，只对那种天翻地覆式的政策变化才有反应？
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问题。
对那些小打小闹温和调整的税收政策，他们可能根本就懒得理啊。
这种观点其实和一种叫不可逆投资的理论不谋而合。
不可逆投资？
对，这个理论认为很多投资，比如你花大钱建一座新工厂，一旦投下去就没法返回了，不能说卖就卖。
对，
所以企业决策时会特别谨慎，只有当政策激励足够大足够确定时，才会临门一脚去投资。
听起来很有道理。那这份研究支持这个观点吗？
作者们也想到了这一点，于是他们又做了一个非常巧妙的检验。他们专门比较了两次方向完全相反的重大改革。一次是1982年，当时出台了非常慷慨的减税政策，大力鼓励投资。另一次是1987年，政策180度大转弯，取消了很多投资抵免，相当于一次严厉的增税。
一个奖励，一个惩罚。
对，如果企业真的是谨慎和不可逆的，那你会预期他们对于奖励的反应应该比对于惩罚的反应要大得多。
对，因为不确定的时候观望是更安全的选择。
结果呢？
怎么样？
结果发现企业投资对这两次改革的反应幅度竟然惊人的相似。
相似？
对，无论是面对胡萝卜还是大棒，投资变化的弹性都差不多大。这个证据就不太支持那种企业只对大激励有反应的说法了。
哦，那作者们怎么解释呢？
他们得出了一个更微妙的结论。
是什么？
结论很可能不是企业反应迟钝，而是我们的测量工具迟钝。
哦，
企业对税收的反应可能一直都存在，只是在平时这种反应信号太微弱，被淹没在了我们前面说的各种数据噪音里。只有在重大改革这种信号放大器出现的时候，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才能在数据里清晰地听到它的声音。
原来如此。不过话说回来，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局限性吧，这份研究应该也不例外。
当然，作者们在报告结尾也坦诚地指出了这一点，税收政策终究只是影响投资决策的众多因素之一。他们的数据显示，企业投资平时的正常波动幅度大约是这些重大税改所带来影响的四倍左右。
哇，四倍，这说明什么？
这说明像利率的变化、技术进步带来的生产率提升，还有那些很难量化的，比如整个市场的信心和预期，这些因素仍然在企业投资决策中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税收只是拼图中的一块，虽然是挺重要的一块，但绝不是全部。
所以通过这次深入探讨，我们看到有时候解决一个老大难问题，需要的可能不是更复杂的模型，而仅仅是换一个看问题的视角。
没错，
把税制改革看成一场自然实验，这个小小的转变就成功的在严谨的经济理论和纷繁复杂的实施数据之间架起了一座之前不存在的桥梁。
是的，最后我们想留给你一个值得继续琢磨的开放性问题。
好，
这项研究之所以能成立，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假设。这个假设是，虽然税收政策在国家层面可能是为了应对经济周期而出台的，也就是政策本身是内生的，但它具体到对哪家公司、哪种资产影响更大，在某种程度上是外生的，近乎随机的。
就像我们之前说，一项专门针对设备的税收优惠，不成比例地帮助了制造业，研究假设这可能只是一个无意的副作用，而不是政策制定者一开始就瞄准了制造业。
对，但事实真的如此吗？有没有可能立法者在设计税法细节条文的时候，本身就在有意的照顾或者针对某些特定的行业？比如某个行业可能游说能力特别强，或者在某个关键选区雇佣了大量工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这个所谓的自然实验其实也就不那么自然了。
我明白了，如果过去的税改本身就是精准投喂的结果，那我们就很难用它的效果去准确预测未来一项真正普惠性的不偏不倚的税改会对整体经济产生多大的影响。
正是如此，这就为未来的政策和辩论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复杂维度。我们今天看到的清晰答案可能只是解开了谜题的第一层。这也正是这类研究的魅力所在，它在回答一个旧问题的同时，也总会引出更多更有趣的新问题。